也不是他犯的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，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在他身上显扬出来。趁着白天，我们应做派遣我来者的工作，黑夜来到，就没有人能工作了。当我在世界上的时候，我是世界的光。
耶稣说了这话以后，便涂泼墨在地上，用泼墨和了些泥，把泥抹在瞎子的脸上，对他说：“
去，到死罗亚水池里洗洗吧。”
死罗亚的意思是被派遣的。瞎子去了，洗了，回来就看见了。于是邻居和那些住在同见他讨饭的人就说：“
这不是那曾坐着讨饭的人吗？”
有的说：“
就是这人。”
有的说：“
不是另一个很相似他的人。”
那人却说：“
就是我。”
他们问他说：“
你的眼睛究竟是怎样开的呢？”
他答复说：“
名叫耶稣的那个人，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，给我说：‘你往死罗亚去洗洗吧。’我去了，洗了，就看见了。”
他们又问他说：“
那个人在哪里？”
他说：“
我不知道。”
他们便将先写瞎眼的人领到法利赛人那里。耶稣和泥开他眼睛的那天正是安息日。于是法利赛人有提问他怎样看见了。那人就向他们说：“
他把泥放在我的眼上，我洗了就看见了。”
法利赛人中有的说：“
这人不是从天主来的，因为他不遵守安息日。”
有的却说：“
一个罪人怎能行这样的奇迹？”
他们中间也发生了纷争。于是他们又问瞎子说：“
对于那开了你眼睛的人，你说什么呢？”
瞎子说：“
他是一位先知。”
可是犹太人不肯相信他先是瞎子而后看见了。等到叫了不明者的父母来问他们说：“
这是你们的儿子吗？”
他的父母答复说：“
他来就瞎眼吗？怎么他现在竟看见了呢？”
他的父母答复说：“
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儿子，也生来就瞎，如今他究竟怎么看见的，我们却不知道。或者谁开了他的眼睛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你们问他，他很沉吟，会说自己的事吗？”
他的父母因为害怕犹太人，才这样说，因为犹太人早已议定。谁若承认耶稣是墨西亚，就可以被逐出会堂。为此，他的父母说：“他已经成年，你们问他吧。”于是法利赛人再把那些写瞎眼的人叫过来，向他说：“
归光荣于天主啊！我们知道这人是个罪人。”
那人回答说：“
他是不是罪人，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我曾经是个瞎子，现在我却看见了。”
他们
信人子吗？
那人便回答说：“
主是谁？好使我去信他呢？”
耶稣对他说：“
你已看见他了，和你讲话的就是。”
他遂说道：“
主，我信。”
于是仆仆朝拜了耶稣。耶稣遂说：
我是为了判别才到这世界上来，叫那些看不见的看得见，叫那些看得见的反而成为瞎子。
有些和他在一起的法利赛人一听了这话，就说：“
难道我们也是瞎子吗？”
耶稣回答说：“
你们如果是瞎子，就没有罪了。但你们如今说我们看得见，你们的罪恶便存留下了。”我们上个星期听了关于水的故事，今天是光的故事。希腊出了很多哲学家，大概我们最出名的认识的是苏格拉底。这个人很喜欢在路上跟人挑衅，什么人凡是做了一个言论啊，就是很自信的讲出各种的言论，他总是提出一些问题，倒不是为了挑衅，而是让人再想一想，真的这样吗？关于他的故事非常多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，很多版本啊，就是大家后来都要说他是最有智慧的人。我们读圣经知道啊，希腊人寻求智慧。那以这么一个最有智慧的人，当然不会讲自己最有智慧，讲这样的话就太没有智慧了。有一天大概傍晚吧，他跟别人谈话回家了，路上那看着星空，突然停下来说：“哎呀，我好像真的是最有智慧的啊，因为我知道我不知道。”非常著名的故事啊，苏格拉底有智慧，他知道他不知道。我们今天的福音跟全部的圣经的主题其实蛮像的，是看得见跟看不见的差别。耶稣遇到了一个瞎子，生来就瞎，更悲惨的是靠讨饭度日，换句话说，他的父母也没有能力养育他了。 碰这么一个人，刚好给耶稣机会去教导我们，那看不见的才可以真正的看见，那自以为看见的却总是看不见。耶稣来到世上碰到这个情况，神学家跟宗教领袖们很快的判断，生来就命运这么悲惨的人一定是自己有罪，或者祖先犯的罪啊。我们中文不常说吗？我们上辈子做了什么孽，现在那么倒霉，这种思想在各民族都有的。不，耶稣不管这个，对耶稣而言，让这一个可怜的人脱离他可怜的情况，比遵守安息日更重要。应该说，比遵守安息日的法律条文更重要。很清楚，耶稣面临一个特别的情况，在安息日，他碰到了一个病人。他大概自己就问了，能不能小露一手把他治好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就做了一个妥协。我们绝对不要以为耶稣是不守安息日的人，不可能，他是最虔诚的犹太人，比任何人都虔诚，我们可以这么相信的，他守的。但是这个时刻他做了一个妥协。在现实生活当中，妥协是很重要的啊，特别是在有争执的双方。我们现在啊，世界上又出现不同的地方有战争，有很严重的，有还在打，有打了好几年的，有世世代代不停的，都在尝试谈判。那谈判呢，都是要寻找什么中间之道嘛，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条路，所以双方都要妥协的。现实生活当中，不要讲那么严重，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就有这个情况，我们很多时候需要妥协的。星期五，孩子放假回来，要不要给他煮鸡汤，还是告诉他今天该守斋？我们要找到一个特别的方式，面对现实的情况，这是实际生活当中必须的。我们必须有一些牺牲，然后呢，让双方达到一个共识。我们说中庸之道。不过，并不是什么时刻都必须走这样的一个路，特别当我们碰到生命当中碰到贫穷、碰到暴力或者极端的不正义的时候，可能寻求妥协，在现实的情况当中就不是真正的妥协。因为在妥协的时候，其实是谈判的双方都会有一些牺牲的，那当然是必须牺牲自己啊。但是很多时刻碰到真正的天主的道的时候啊，和碰到公义真理的时候，人们的妥协当然是必须做出牺牲，但是总是牺牲别人，不是吗？我们看看战争嘛，我刚去了日本朝圣，我们知道丢在长崎，应该说丢在浦上的原子弹，当天立刻就7万多人就去世了，加上受伤的将近15万，真正跟战争有关系的1000人左右，这是悲剧。那么丢下原子弹的 讲的是出于正义，怎么办？人间的妥协跟耶稣不一样，但是我们碰到情况怎么办？今天的故事有一个极端的例子，这个主人翁，这个被治好的瞎子，他的父母亲很特别的角色，他们被夹在中间，他们不能否认这是他们的儿子，也不能否认这个孩子出生就瞎，当然也不能否认他现在看见了。如果没有这个争执的话，他们应该是开心的了，但是又出现这个争执，有人就说这个情况在安息日发生是犯罪。这个父母亲大概已经习惯了，这个孩子讨饭就讨一辈子吧，他们大概已经准备了他就这样终老死去，可能比他们父母亲还先过世，所以他们只承认了事实，是我们的儿子是从小就瞎，别的呢讲大白话跟我们无关，问他就好了。哪有这种父母亲？有，这边就出现一对。我们当然知道现实绝对不会少，因为他们害怕。作者解释了，承认这个事情有后果的，瞎子当然是主角，本来看不见的现在看见了，然后呢一连串的审问，我们刚才这个简单的阅读的方式应该是蛮精彩的，好像全部的人攻击一个人，而且呢耶稣到哪去了没人知道。我喜欢想耶稣可能啊戴着口罩在一边看，但我自己想象了啊，不能证明的。我们看见这个瞎子，他什么也不怕，他在每一个对话当中他就往前走一步，我们的俗话说就一步一步的接近了信仰的核心。好，他最终被赶了出去，赶出会堂，耶稣来问你信人子吗，意思是你相信天主所派遣来的墨西亚吗，救世主吗？这个瞎子没见过耶稣啊，是谁？也就是说跟你讲话的就是，他说我信。那这个信更是不得了，他更是直接把前面已经经验的赶出会堂更落实成为实际的。赶出会堂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今天教会讲的是绝罚，那个年代的绝罚不仅仅是不可以参加天主恭敬天主的礼仪，大概全部的人都不能跟他来往，大概比赖病人更糟糕了，跟他相遇来往都成为不解的，很可能现在这个处境比他瞎的时候更悲惨，他看不见还可以讨饭，那看见了活不下去。信仰是有代价的，当然耶稣不是把这个人丢入一个绝境当中，不是，也这是象征耶稣的生命。我们在四旬期我们跟着耶稣经历他的生命当中最高峰， 我们用人间的话说，最悲惨的尾声，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。这是耶稣他面对天主给的使命，他的结局他知道的，不能逃，不能妥协，不能把这一个悲惨的命运转嫁在任何一个别人身上，而是自己担负。耶稣给的榜样，相信天主，有后果的，有代价的。当然，代价不是十字架，代价不是死亡，那是过程，代价是复活的生命，代价是进到天主内的永恒的生命。这是这个瞎子说的主我信，他所相信。我们在试训期教会用这一些经文帮助我们准备慕道者，其实也帮助每一个领过洗人，帮助我们回忆我们的洗礼，回忆我们的信仰，告诉我们相信天主到底怎么一回事，有代价的。我们堂区有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啊，准备要在复活节临洗，通常在慕道班由教导们帮忙准备，感谢这些慕道老师，感谢这些陪伴者啊，将近一年的时间努力的一起帮助陪伴这一些寻找真道的人。通常在最后，在临洗前的阶段，我会跟他们讲解最后的圣事、礼仪、礼仪的实行以及礼仪的精神和礼仪背后所表达的真理。最后我都会问，能不能接受临洗的后果？啊，放心，不是要你死啊，不是啊。临洗有后果的，至少要表达自己真正的相信。那最简单就是遵守教会的规矩嘛。教会的规矩很简单，我们不能够讲那么细节，就谈很简单的，每个星期天每个主日参加弥撒。那就会说啊，对不起啊，不准迟到。这是个简单的表达。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有妥协的，有不可抗拒的理由，我们不会对任何人追究，任何人无法，我也不会批判任何事情，不会。但是对这个慕道者，准备要踏入这一个信仰旅程的人，必须说得清楚，今天这个瞎子是我们的榜样。就那些自以为看得见的，自以为对教会道理懂得很多的人，他们常常就被自己的知识所蒙蔽了。耶稣来，今天福音的最后一句话，他来是为了判别，让看不见的人看见，让那些自以为看见的人看不见。这是救恩，救恩是最自由的。我们有小朋友准备临洗，那我说了，小朋友的监护人必须答应。台湾有法律的，我要跟这些父母亲见面聊一下，他自己得答应才行。我们很多事情该好好的按着规矩做，但我们知道最终的目的是帮助每一个人在信仰里面成长。我们的信仰是有代价的，我们那个代价看来是付出，其实是为了换来圆满的恩典，真正的看见。这是今天读经二所说的活在光中，这是今天读经一我们没有练的那段经文，天主叫撒母耳去给达卫复油，达卫小朋友，撒母耳不知道给谁， 撒母耳光是要去给他们复油，都吓得要死，因为他知道了，他现在去要立一个新的君王，那目前还在的那个王撒乌耳会想尽办法阻挠的。撒母耳先知去执行天主的使命，看起来很温馨的一个小故事，其实是冒着生命的危险。信仰是必须付出代价的，但是我们不怕，因为耶稣为我们付出代价，给我们赚来的永生。求耶稣帮助我们跟他一起活在光中。